再一次问候弟兄姊妹们平安，也问候我们中间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们教会呢有为我们所有的母亲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和一支鲜花。那么我想等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向母亲们表示谢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姊妹知道来自箴言的31章箴言31章。那么从第10节开始利木伊勒王有一段很宝贵的话语叫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我们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也常常说母爱呢是在人间能够找到的最伟大的一份爱，那么也像最像神的爱的一种爱。那箴言31章所描述的这一幅的图画这一位才德的妇人，我们很多时候大家读起来有人可能会感觉好像已经离现在的时代太远。现在是什么年代？现在是高举女权主义的年代，现在是高呼男女平等的年代男人能做的女人都能够做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好像已经不是很流行了那么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虽然圣经里面这样讲，但是对很多人好像甚至包括基督徒也只是一耳进一耳出，我们对圣经神的话语已经是选择性的来遵从了。但是一个真正忠心读主的话语的人还是会发现，若我们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训去做，一个家庭一个婚姻一定是最蒙福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这位才德的妇人，她实在是很令人钦佩。那么也有人说这个讲什么呢？讲的就是我们所谓旧社会的地主婆你看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家境非常的好，家境很宽裕，但是家境的宽裕是因着辛勤的劳作，不是像以前这个共产党所讲的这个好像是旧社会好像是地主婆又凶又狠对长工很恶毒的那样一副的这个嘴脸那样一个刻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的殷勤的一位能干的一位主妇，把家操持得很好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而且家业越来越兴旺。那么这一位才德的妇人，首先圣经给她一个很美好的评价，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是无价的宝贝，丈夫倚靠她，一家人也都倚靠她。所以弟兄姊妹们，首先绝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叫做男主外女主内。当然今天越来越多双职工的家庭丈夫在外面辛苦的工作，妻子也在外面辛苦的工作，我们说这更加不容易因为白天上班回到家里面，晚上妈妈还要来操持一家的家务。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位的母亲虽然她好像没有在外面有另外一份的工作，但是他已经非常的辛苦，已经很忙很忙照顾家人，想到家里面所需要的东西，甚至为着家业来投资，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和打算，家人都睡觉了他还在辛苦的做工。那么他的先生也因着自己的妻子这样的辛勤贤惠而得益处，就像我们有一句老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的这个都有一位很能干的女子啊，那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称赞啊。不管是多么寒冷的天气，她不怕家人受冻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年景，那么她也为家里预备足够的粮食。在她的管理之下，家人一家都井井有条，儿女也都很听话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所以最后箴言的最后是以这句话来结束的她的丈夫称赞她，第29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这是一位非常令人敬佩的母亲妻子。但这里还有一段话让我们看到这一位的母亲，这一位的妻子，她还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素质，是什么呢？请大家来注意第二十节，她张手筹集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在她的眼中，绝不单单只是自己一家的人，她看到周遭那些有需要的困苦和穷乏人，她能够慷慨地怀着一颗的爱心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我相信这一位的母亲，这位的妻子也在家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她的孩子，她的家人也同样能够像她这样有一份广大的心，充足的爱心，照顾周围有需要的人。那么这一位才德的妇人记载在圣经当中，在历史历代当中被传颂。我相信我知道在很多的姐妹的聚会当中常常来查考这一段的经文，这也是许多的姐妹们她们的一个榜样。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前几个礼拜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也谢谢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前几个礼拜有在回国有一点点的服侍，那么昨天半夜11点多快12点才回到家里面也感谢神今天又能够再次站上讲台还不是太累那么呢，有些弟兄姊妹在微信里面问我在中国怎么样在为我祷告，我说有很多的感触，回来想和大家分享。因为我知道回来以后几个小时就要再站上讲台来讲这个母亲节的信息，所以在中国各处travel 的时候呢，也在想母亲节分享什么信息。就下面呢就想给大家要看一些的照片，在中国短宣当中的一些的照片。那么在看这个照片之前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有没有人收到大家转的一份的这个微信，这个微信讲到当然各个主内的公号都在转关于母亲关于妻子这样的题目包括举目也有两篇的文章发出来。那么有一个微信公号讲到一件事情，说在母亲节如果我们不提到她，女字边的她，那么就是我们的罪恶。我说哇，那这个讲的真是很严厉的一句话，那么我就赶快点开看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好像不太好用请帮忙翻一页，往下翻一页。英国有一位宣教士叫做艾薇德艾薇德女士，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有一本书叫做小妇人 A Small Woman 那么这个呢讲的就是她的传记。那更有名的可能是一部电影叫做六福客栈The Inn of Six Happiness， 因为她的这个女主角非常的有名，叫做英格丽·褒曼。那 这个电影呢也是根据他的传记改编的，那主人公就是这位艾薇德女士，这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哎，现在能够翻页了啊。这一位抱着小孩子的啊，这位女士，你看她好像显得挺高，因为两个孩子比她更矮，她实际上身高1.45米，很矮，1.45米很矮，所以她的传记叫做小妇人，但她却是一位属灵的伟人。她的见证，她的经历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她虽然是一位英国人，但她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因为在1936年，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她成为了所有在华西方宣教士当中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不单是到中国来宣教，而且他加入了中国国籍。那么他最感人的事迹，有的人可能知道，他本来在英国也是一位女仆，后来他信了主，信了主他就立志要服侍神，他心中有一个感动，要到中国去传教。他就听说在山西有一位高龄已经超过70岁的一位宣教士，一位姐妹，老姐妹马上要退休，在找人接她的班，所以她就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中国，来到山西。那么呢，就和那位的宣教士的这个老姐妹两个人就一起开了一个客栈，一开始叫八福，还不是六福，叫八福客栈。如果您到网上去，因为我们这边呢没有摆很多的照片，如果你到网上去呢，可以看到现在那个客栈的原址还在，摆了一个很大的那个英格丽褒曼的那个剧照啊，就是这一幅，这是当时的电影的这个海报，1958年拍的这一幅的电影，讲到他的这个事迹。1936年的时候，我们讲中国已经兵荒马乱，那么后来呢，他就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很可怜的孤儿，他所收养的第一个孤儿是一个妈妈在路边卖自己的孩子，他当时就把身上带的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母亲，把这个小孩子收养来，成为他收养的第一个孩子。后来他就在山西开了一个这个孤儿院，一共收养了100个孩子。但是美国的一份杂志采访他，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略中国，已经快打到山西，他说他对日本人的这种侵略的暴行是深恶痛绝，所以他说如果知道日本人在哪里，我就一定会去报告。结果记者把他的这个讲话都原封不动地登在刊物上面，然后日本人看到了就非常的恨他，那时候他就很危险。那么呢，日本人进来了，他就赶快带着100多个孩子逃跑，在逃跑的过程当中，他中了日本人的枪，打到他的肩膀上当时已经没有时间去医治那么一直逃到西安一直逃到陕西。后来终于这100多个孩子他所带的一个不差的都得救了，他自己却差点因为这个伤口发炎，差点失去他的生命。那么后来他到了这个海外，那么1949年中国变天，他想回到中国已经不能够了，后来他就到了台湾在台湾又继续开办孤儿院，一直到1970年回天家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个母亲节到来的时候，有人就提到艾薇德女士，她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但她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当她到这个陕西那时候她的伤情已经很重，昏迷，她醒来的时候她就立刻喊，她说我有100个孩子，他们在哪里，那都是孤儿，中国的孤儿，最可怜的孩子。好，给大家看一幅照片，我好像有在教会微信群里面发了1-2张的照片，有一些不方便发在群里面，所以呢我就摆在这个地方。这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 那么这个教会呢，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位宣教士在那里当地建立的啊。这对宣教士的夫妇现在已经回到美国。那么这幅图可能你看的还不是很清楚啊，这里呢有一对夫妻，妻子是美国人，丈夫是中国人，他们一共有五个孩子啊，其中有四个孩子很好认，可能你看这个能不能够把那个灯关一下，后排的弟兄姊妹把灯关一下，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个顶上的这个灯关一下，好，可能看得稍微的清楚一点哈。这个是他们的老大，然后这里呢有两个这个小小子啊，看不大清楚啊。这个是他们最小的。下面这个图可能能够看得更清楚，他们有五个孩子，实际上还不止五个啊，有五个孩子，但是又翻不，又没有办法翻页了，再帮我翻一下。
对，
对哪里？
对呀，是对着那边。
好，好啊，这个图的局部你可能看得更清楚啊，就是这一位的姐妹，她是宣教士。也是宣教士的女儿，她很小就和爸爸妈妈来到中国宣教，她兄弟姐妹有八个，一家人在中国许多年。那么她怀里抱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是他们夫妇最大的一个孩子，八岁，但是他们夫妻结婚只有六年。那这个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是这位姐妹在结婚之前就收养了，所以是他们第一个孩子。那这个小女孩大家可能能够看得出来吗？稍微有点暗，已经八岁，但是矮矮的，是一个侏儒啊，你可能能够看得出来啊，是一个侏儒，是在山上，有人到山上去砍柴还是怎样，捡到了被遗弃的啊，被自己的大部分绝大部分可能就是被自己的亲生的父母遗弃的一个孩子，他是一个有残疾的孩子，他不单有是侏儒，而且他的听力也是有问题的。那么被人捡到以后就送到孤儿院，那这位姐妹她的父母在中国开办孤儿院，在另外的一个省份开办孤儿院。那么这个年轻的姐妹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收养了这个孩子，所以你看他五个孩子，四个孩子都被别人抱着，但是他自己抱着他收养的这个孩子。那么他的丈夫在哪里？他丈夫是这一位弟兄。稍微有点时间，我稍微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啊。他们夫妻结婚也是因为这个孤儿院啊。这位弟兄呢，他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就不详细讲了，因为时间不够。那后来呢他信了主，也是其他的宣教士向他传福音，他学英文。那么呢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本来是陪另外一个弟兄，因为那个弟兄想去做义工，那他们两个人就到孤儿院，主内弟兄姊妹开办的孤儿院里面去做义工。那很多其他人来做义工呢，做两天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不来了啊。他说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反正也不需要太多的委身。但是他和另外那个弟兄呢，他们来到这个孤儿院就每个礼拜都来，每个礼拜都来，就坚持得非常的好啊，来这个看顾这些孤儿。那么呢孤儿院的这些同工们就很感动，很感动。那么这位姐妹的妈妈，这个姐妹的妈妈就跟自己的女儿说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年轻的中国人，他人不错。所以呢这个姐妹呢就注意到这个弟兄，一开始还是这个姐妹主动跟这个弟兄主动的啊。那么其他的我就详细不说了。后来呢他们就结为夫妻，实际上他们不单有这五个孩子，他们还领养了另外的一个中国的孩子。但是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前不久刚刚被孤儿院，就是另外的一个中国民办的孤儿院 收回去了。因为呢，现在中国的政策各方面收紧，啊，他的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不可以领养。那他们已经从小就啊领养了很长时间，所以感情非常的深。所以呢，说这个就这里面中间的小兄弟当中的一个啊，和自己的那个中国的那个那个兄弟玩得非常好，一家人都很伤心。所以现在啊，他们最关键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给这位姐妹给她办中国的绿卡。一旦办了中国的绿卡，就能再把这个孩子接回来，就再把孩子接回来。所以一家就是六口人了。实际上还不止六口人，他们家里面人来人往，人常常很多。你看到这一位，这是从他们当地省份很偏远的一个地方来的，这是他的一个小外孙女。下面这幅图里面能够看到一点点。那他的这是他的小外孙女，他的女儿呢，前不久又生了一个 baby。 我到那里的时候，那个 baby 呢还没有满月，也住在他们家。因为在很偏僻的地方花了很多的钱，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钱啊。那个孩子生下来本来是有黄疸，而且那个孩子呢也是听力有问题。那在怀孕的时候啊，这个姐妹的女婿啊，女婿是不信主的，她和她的女儿是信主的。女婿就说要把这个孩子要堕胎啊，要打胎不要。那么他们就到现在他们所在的城市有一个国际诊所，说是国际诊所，就国际诊所的医生呢都是宣教士，所以当然这些的医生就跟他讲说不要打胎，而且只花了几百块钱啊，就治这个黄疸，已经就治得很好，可以出院。那么这个诊所的医生就跟他的女儿说如果这个孩子你们真的生下来不要的话，我能够帮你找到人，然后就联系到这位姐妹。他们一听到以后立刻很爽快的就答应，如果他真的不要，我们愿意领养。就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因为也要给这孩子治病，所以就现在住在他家里面。他们送我去机场那天回来，马上又要带孩子继续再去诊所看病。那这孩子在哪里呢？下面这里有一幅照片，这是他们的聚会。那你看到这个姐妹，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你能看到吧？这个不是她最小的那个女儿，她最小的那个女儿已经也是都活蹦乱跳的。这就是那个刚出生还没有满月的那个婴儿，也是一个残疾的一个孩子那爸爸说要把他打胎。那么呢，在基督徒的鼓励之下，这个妈妈虽然也是信主的，但是对这个也不了解，因为在国内各处都是打胎。那么大家跟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打胎，所以感谢神这个命保住了所以他一边聚会一边抱着这个婴儿。我想到这里我知道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我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我想到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份爱是能够比较接近神的爱的话，那一定是母亲的爱。但是我们也知道母亲的爱不是狭义的，不是只是关心自己的孩子，不是单单只是顾我自己的家人。不错，当然每一位的父亲母亲一定都是最爱自己的孩子一定都是要把自己的家料理得井井有条，那是没话说的。但是神的爱更是一种超越的爱，更是一种牺牲的爱，更是一种舍己的爱，是博大的爱。这位的宣教士，我们礼拜五晚上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他进来，然后进来晚一点就坐在那里，我以为是一个留学生的，看着很年轻对吧，你们看到他很年轻然后结束以后我就用英文去跟他打招呼然后他说我不是在这里读书的，他说我是宣教士，我在这里很多年。他一讲，我跟他讲英文，他跟我讲中文，中文讲得好得不得了然后他说我结婚了，他说我有五个孩子，吓我一跳而实际上家里还不止五个孩子他们有极博大的神的爱 然后他和他的先生啊一起在那里服侍主，在教会里面也啊热心的摆上。今天我们纪念母亲节，我们每年都纪念一次母亲节，我们每年都感谢我们中间的母亲，但今天我们更是一起来领圣餐。我们到父亲节的时候好像更自然的讲到父亲的爱，我们联想到天父的爱，但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也知道，讲到母亲的爱一样也能够联系到神的爱。我们有母亲的爱是因为先有神的爱，是因为神赐给我们母亲。就像有人讲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有人说神学上不太正确，这个不重要。这句话怎么说呢？说因为神不能够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所以他给每一家安排了一位妈妈来彰显他的爱，但是却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他们没有妈妈的爱。我们真是感谢主。这些宣教士，现在这些宣教士在中国，他们甚至遇到更艰难的这个困境，因为来自政治上面的压力，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已经都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像这一位姐妹，她的父母现在还在中国，但是不久就要到另外一个很偏僻的啊，喜马拉雅山那里的一个山国去那里服侍，去宣教。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现在中国可做的事情不多了，但是还有更困难的地方，生活更艰难的地方，需要宣教士去。所以这位年轻的姊妹，她的父母想来已经年纪也不小了，对不对啊？啊，至少我想大概年过半百了，又要到那边去继续来服侍主，传扬主的爱。他们在美国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一家人把根拔了来到中国。你又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在天上他有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权柄，但是他把这些都舍了，来到世间，为要让你让我能够知道天父的爱，能够来归向他。下面再给大家看一两幅的照片，我们很快就结束。这里可能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是不是稍微的更亮一点？这是两个小伙子，大家能看到吧？这个哥哥弟弟，然后这是最小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当中最大的一个，然后这是家里的大姐，8岁，但看着小小一点，虽然小小一点，但是他们说这个小女孩教会里人都特别的喜欢她。你要看她像侏儒在地上跑，矮矮的，但可聪明了啊，特别的懂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她就去给每一个人去发纸巾，绕着圈给大家去发纸巾啊，特别的可爱。我觉得这个孩子真是好幸福，有这样爱主的爸爸妈妈疼他。好的啊，下面继续看啊，这是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教会，这个呢可以给大家讲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这是在北京。那这个教会呢，我们教会回国的弟兄姊妹，以前回国的弟兄姊妹，还有最近回国的弟兄姊妹，我也都介绍到这个教会去聚会，年轻人很多，海归也很多。那么是我在国内有两个周末，这是第二个周末在那里。本来呢安排礼拜六，然后礼拜天，本来是要有一个这个退休会的，但是中国就五一啊放长周末，临时改放假，结果两边都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也是临时调整。那还有一个临时调整，我马上就要去他们那里讲道了。头两天的时候，冯牧师跟我联系说这个冯牧师非常不好意思，礼拜六下午你继续讲，然后礼拜六晚上那堂，因为礼拜天是上班嘛，那个倒休，所以礼拜六晚上有一堂聚会，礼拜天上午有一堂聚会呢，那两堂你能不能不讲啊？他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教会刚刚被这个公安关照被喝茶，大家懂国内叫被喝茶那么这个公安关注到他们教会了，而且说礼拜天可能要去他们教会去看，然后呢让他们加入三字，让他们改名，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很担心，也是非常 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就礼拜六下午在他们那里呢有两堂的这个布道的聚会啊，那么也有一位啊大学的教授，还有另外一位啊这个慕道的姐妹啊有信主啊，这是在那里拍的这个啊照片，为国内的弟兄姊妹祷告，现在很多的地方啊，还有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南方那个城市一个教会也是一样啊，都被这个公安派出所关照到了啊，都警告他们不能够再聚会，非法聚会等等啊等等。但是国内的教会我所遇到的啊这传道人全都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聚会，如果必须不能够让他们整体聚会，他们就要化整为零啊，就是这个进入到各个不同的家庭里面以小组的形式来聚会，但是能坚持多久还是要坚持多久啊，为他们祷告。其实那个传道人因为礼拜六晚上啊，那个就请他们自己的传道人来讲道嘛，他那个传道人讲很有意思，他说我被喝茶的时候啊，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好几个这个政府的官员围着他，他说他当时心里不紧张那是假的，紧张到一个地步，他说自己的笑容都僵硬了啊，就是笑容都僵硬了，然后呢这个讲起话来也是啊这个很不自然，所以呢这个公安都对他说，说那个慢慢慢慢讲慢慢讲，你不要紧张啊，呵呵，所以让这个公安都来安慰他。但是他在场上讲道的时候，他说回顾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是很特别的，他就晓得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啊，让我的百姓去自由的敬拜神，自由的服侍神，是什么样一种的这个啊感觉啊，为国内弟兄姊妹祷告。最后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啊，这是和大家能看到，这是黄斌啊，你们可能看不清啊，还有这个国内教会的同工，我们一起吃饭啊，摆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啊，实际上还有别的人，我把他都看掉了，给大家看几个好啊，我们讲到呢就到这里，这是我回来的，也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短宣的一点点的报告和分享，同时也是感恩节的母亲节的一个信息。那么下面呢要还是像往年请我们青少年到外面去把我们的那个鲜花还有给妈妈的礼物能够拿进来，那么也请我们中间等一下，请我们中间所有的母亲要站起来，我们要给母亲们一份礼物。母亲的定义我要讲一下，你有你自己的肉身的孩子，或者虽然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但是你曾经怀孕，在怀孕期间不管是什么原因，这孩子被接回天家，你仍然是妈妈，或者你没有怀孕过，但是你有领养收养做 adoptparent 或者 foster parent， 同样你也是妈妈。所有这样的姐妹们妈妈们请站起来，我们现在给每位妈妈一支鲜花，还有一个小礼物，一个润唇膏，请妈妈们站起来，我们一起鼓掌好吗？谢谢孩子们，一支鲜花，一个润唇膏，谢谢妈妈们。能不能请一两位弟兄去帮忙发一下，这样能够快一点，不要让妈妈一直站着，好吗？ 前面还有，前面前面，到这里来。要往前走。都有了吗？都有了吗？这边还有一位妈妈没有？两位妈妈也拿了哈，都拿了。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身的母亲，也感谢主您把母爱赐在人间来彰显神的爱。主，我们知道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主，我们关爱自己的家人，我们也想到要在这世上来彰显神的爱，让更多的人，让失丧的灵魂，让穷苦的人能够也经历到神的爱。求主您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求主您让我们所有的母亲能够蒙到神您自己的恩典。主啊，也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充满困苦的世界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主啊，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主，我们在这里也感谢我们亲爱的天父。主，你只有一个儿子，却把你自己的儿子全然的舍了，送到世间做一个宣教士。主，也因着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宣教士，他们无私的爱，把福音带到了中国，我们这么多的中国人今天能够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多可怜的孩子，他们的生命被保住，他们是何等的幸福，他们是何等的蒙恩。主啊，求主您让我们被这样的一个爱所感动所激励，那快跑跟随主，来忠心的服侍主，也广传主的福音，来关心失丧的灵魂。感谢赞美神，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母亲们请坐。